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与您一起同工的芳华。今天礼拜三，我们要一起来听书，由资深广播人严大卫弟兄为您朗读属灵书籍《恩上加恩》，弗里德牧师《福音神学讲道集》。弗里德牧师以前曾经是一位美国海军少尉，在1959年的时候到台湾服役，在台湾真正的认识了耶稣基督。因着神的爱与呼召，弗里德牧师把自己的一生奉献全职传道，在教会牧会达40年之久。他是美国普渡大学咨商心理治疗博士，也是神学院的老师。在开始听书之前，我们一块来听一首诗歌，诗歌的歌名叫做《我知谁掌管明天》。
我不知明日将如何，每时刻安然度过，我不求明天的阳光，因明天我穿衣安，我不为将来而忧虑，因我知主所应许，今天深知前途光景，许多事明天将领导，许多事难以明了，但我知主掌握明天，他必要领我向
继续请听弗里德牧师福音神学讲道集《恩上加恩》中的《万物的结局近了》。
从小到大，我们被催促着要好好读书，长大以后，你真的有好好读书吗？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书了呢？在这里，我们将为你读书，期盼透过每个礼拜一次的心灵约会，能够让您的生命对于真理更加的心领神会。恩上加恩，弗立德牧师福音神学讲道集。
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想跟你分享的题目是万物的结局近了。经文是在彼得前书四章七到十一节。当你听到万物的结局近了这句话，你的感觉是如何呢？你觉得这个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还是跟我毫不相干呢？这是彼得在2000年前所说的话。有人因为这句话就不相信圣经，认为圣经的话很多是错的。理由是，哎呀，已经过了2000年，万物的结局还没有到啊。不过这要看你对于近的定义是什么。这2000年对于整个地球的历史的比例到底是多少呢？大概是 0.00001 弱。所以这个时候真的可以说是地球的末期时代了。很多科学家也同意，从地球历史的角度来看，万物的结局真的是近的。而且更值得注意的是，即使这个世界的末日再延后个几百年几千年，可是你我的末日哦，不会延后这么久。不管万物的结局什么时候来到，我的结局大概只有几十年，说不定十几年、几年，甚至几天而已，我们无从而知。死亡对你我而言就是万物的结局，所以万物的结局近了这句话，我们还是应该要留意它，要看重它。我们看彼得前书四章七节，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做很多的事情。我发现这个所以这两个字对信耶稣的人跟还没有信耶稣的人差别很大。一个没有信仰没有盼望的人，他也知道自己在世界上的时间有限，不过是几十年，因此呢，他要赶快抓住机会，得到他要的东西，赶快去赚钱，做喜欢做的事情，因为在这个世界上的时间只有这几十年。我想我们不能够怪这样的人。几个礼拜前有一个人到我家，表示啊，他愿意免费的帮我们检查瓦斯系统，他有一个打火机，就拿着打火机到我们去年装的热水器瓦斯管接管的地方检查，一碰到接管就突然冒出哇大的火焰，我吓了一大跳。哦，于是他就说，哦，这个热水器有问题，开关的地方会漏瓦斯，需要更换。又说他们有一种新的开关，哦，需要几千块钱。我说这我要跟房东商量啊，不能够做决定。后来这个人走了以后啊，我隔壁的邻居就告诉我说，哦，那个人也到他们家去检查，情况也是这样。刚好他们教会有一位弟兄是做这方面的工作，就请他来看看。那位弟兄发现说，诶，没有什么问题啊。哈哈，原来那个推销员的打火机是一种特别设计的打火机，火一碰到管子，这个火焰就会变大。我想现在的科技还真发达，居然有这样的打火机。其实我也不会对那个人觉得太生气，我无法去论断他，因为他觉得人生的目标就是这样，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着想，想要找机会赚钱，使自己在离开世界之前可以多享受一点。所以万物的结局近了，对他来说，哦，这是一个坏消息，他被这个事实捆绑着。可是当基督徒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应该就不一样了。这个事实对我们来说不但不是坏消息，而且是好消息。它不是带来捆绑，而是带来释放。 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谨慎自守的意思就是要小心，小心不要让旧的人生观、人生哲学、价值观再回来抓住我们，要用新的人生观、新的人生目标来看事情。那什么是新的人生目标呢？并不是要去努力得到我想要得到的东西，因为反正信靠耶稣一定会得到很多你喜欢的事情。可是现在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呢？第八节，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最重要的是要抓住机会，尽可能的跟每一个人建立关系，像上帝在耶稣基督里跟你建立的关系一样，是无条件的爱，切实相爱的关系。所以谨慎自守，首先要弄清楚你的人生观、人生目标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心思意念要把每一件事情跟我们的人生目标，就是切实相爱，联想在一起，这比什么都重要。当然这跟你的祷告生活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你需要常常祷告，不住的祷告。可是有人会说，哎呀，这个我知道啊，只是在祷告的时候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要一直说主啊，赞美你，感谢你，仰望你吗？我的答案很简单，在你的生活当中有很多很多事情，也许是很琐碎的事情，但也是你很想要解决的问题。原来你没有想到为这件事情祷告，因为我们习惯为一些比较大的事情、明显的事情、属灵的事情祷告。当然为这几件事情祷告很好，也是应该的，非常重要。但在我们生活中的许多小事情，天父也是很关心的。上礼拜有一个弟兄打电话给我，他是一位初信者，他很兴奋地告诉我，那天晚上他要去买一个充电电池，他就到了一个店里面，他就问店员这个充电电池在哪里，他就用手指了一个地方，于是他就去找，可是找了半天找不到，似乎是卖完了，他就开始觉得心情不好，很烦躁，因为最近的生活压力，各样不顺心的事情，使得他开始焦虑，甚至情绪都快要失控了。后来他就停下来，他安静下来祷告一两句话，一转身就看见有一个工读生在那里，就问他，然后呢就找到了。他说，想不到天父连我需要一个充电电池也关心，也会觉得重要，我知道上帝是真的，上帝爱我。其实在我们的生活里有很多的小事情他都关心，有的时候我们会很担心，想尽办法来解决，但是就是没有想到把它放在祷告里。但是上帝并不认为这件事情很琐碎，他愿意参与介入，他愿意为我们成就改变一些事情，使我们真的时时刻刻都经历他的同在。只要不住的祷告，你会发现有许多事情虽然你没有想到，但是他要为你做，为你改变。你可以开始这样祷告，为自己，为别人求这样的事情。当你在生活中累积了一些这样的经验后，你就知道上帝是真实的，他爱你。而且你会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发现，即使有一些事情神并没有为你成就，也没有改变，但是你对那件事情会有了新的看法。即使那些事情没有改变，但是你改变了，你就可以开始看见，发现一个更重要的事情，在你的祷告生活里，神的心意跟你的人生目标的连贯性越来越清楚。有些事情神不会为我们成就，他没有为我们做，至于为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但有一件事情我知道，如果在任何事情里，我想要变成一个更切实爱人的人，上帝一定会为我做的。因为这种祈求，我可以有绝对的把握知道，这是按着他的旨意求的，他就要为我们做。所以这样你的祷告都是有效的，因为你会越来越知道上帝的旨意。好，我们该怎么做？在第八、第九节里面说，我们要实际的、切实的爱人。所以第一，要用爱来遮掩许多的罪。当别人得罪伤害我们的时候，我们解决的方法是饶恕他，就像上帝饶恕我们一样。 上帝饶恕我们的方法是用遮盖涂抹，意思就是看不见了，找不到了。在希伯来书说，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不再纪念的意思就是从现在起我就不知道这个事情了，不用再提了。我们用爱来遮掩涂抹别人的罪。第二，我们要用爱给别人实际的帮助。在第八节说到互相款待，意思就是互相照顾，就像以弗所书四章说的肢体都要彼此照顾一样。当有人有实际的问题的时候，你就要实际的帮助他解决，他有困难你要跟他一同承担，不要发怨言。不管是饶恕人，用爱遮掩涂抹他的罪，还是用物质跟时间帮助他，无论怎么做你都不要埋怨，要甘心乐意的做。万物的结局近了，最后在第十节说，我们要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神把很多的恩赐赐给教会，那就是基督的身体，每一个人得到一些恩赐，每一个人要用他所得到的恩赐来彼此服侍，服侍其他的弟兄姐妹，互相的照顾。最近我发现在我们的教会，上帝给我们一个恩赐，应该说是上帝喜欢我们用这个恩赐来彼此服侍，就是先知预言的恩赐。当你听到这个字的时候啊，你不要想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这些先知的恩赐，那我们是做不到的。其实先知预言在希腊文本来的意思不是像算命啊、看相的意思，它是说出来的意思，就是说出来上帝要你说的话就说出来，是用来造就别人的。我发现在基督徒当中，这个恩赐可以比我们原本想象的多很多。事实上我们可以求也可以操练，是每一个基督徒可以享受的，没有那么困难。可是有一个秘诀，就是你要用这个恩赐来祝福别人。如果你想用这种恩赐来责备、定罪、教训弟兄姐妹的话，哦，那这样的先知预言的恩赐上帝大概不会给你。即使你得到的话，大概也不是从上帝来的，而是从你自己来的。但是如果你希望神可以给你一种用来鼓励、安慰、造就、祝福别人的话，他会给你。可能是很简单的一句话、两句话，可是对于那个人的帮助非常非常大。这个恩赐他一定愿意给你，因为你就是为此蒙召的。彼得前书第三章说，你们就是为了要祝福别人而蒙召成为基督徒，所以你们要求要学习，当然他会给你。我自己就有这样的服侍经验，弟兄姐妹用这种恩赐来鼓励我、祝福我，我知道那个鼓励非常非常的大。几个月以前有一个晚上，我跟我太太一起为我们的孩子祷告，因为他在学校里面遇到一些困难跟考验，这些事情让我们很担心很焦虑，希望这些事情对他有好处，不要带来伤害。那是一个礼拜天晚上，隔天礼拜一有一个弟兄打电话告诉我，他说昨天晚上当我为你祷告的时候，在我的脑海里我好像看见你们迫切地为孩子祷告，在那个时候神就告诉我说，他要告诉你，你不用担心，他会听你的祷告，他悦纳你的祷告，你孩子的事情会很好，一切都会很好的。哇，各位想想，这对我的安慰和鼓励是何等的大呀。上帝就这样借着一位弟兄很具体很清楚地告诉我，他听我的祷告，他要应允我的祷告。我发现这就是主给我们一个非常实际的方法，让我们能够实践彼此相爱，也使我们很强烈地经历他对我们的爱。在我们当中常常发生这样的事情，两个礼拜前我在学生区的研经特会讲到，最后一堂结束以后，他们说要为我祷告，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几件事情，大部分都是跟时间管理有关的。过了几天，有一位姐妹写了一张卡片给我，她说，在你请大家为你的时间压力祷告的时候，我安静寻求神的启示，我好像看到一条很黑的隧道， 但是出口处有很大的亮光，而且沿途有很多的小灯。当时心中所想到的是通达的道路。在你讲信息的时候，我感觉耶稣一直用他的爱充满你，从背后环抱你的肩膀。各位可以想见这些话对我的鼓励跟安慰有多大呀。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我们要趁着机会谨慎自守，警醒祷告，个人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这一切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推动小组吗？是为了教会增长吗？其实都是为了爱，最要紧的就是切实相爱，不管怎样就是要爱，这比什么都重要。我们家的两个孩子都长大了，一个在美国，一个在台中。现在我们联络的方法都是用打电话的。当我们挂电话的时候，有一个习惯，最后讲的那句话并不是说再见，而是我爱你。这是我们家的传统，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已经很久了。因为万一我这个电话挂断之后，我在这个世上的结局到了，我希望我的家人听到我最后对他们说的话是我爱你，这比什么都重要，这是我们生命的目标。别的事情可有可无，可以不去处理，这件事情我一定要时时刻刻的都处理好，因为我不知道明天还有没有机会。
以上内容是由傅立德牧师所写，书名恩上加恩，傅立德牧师福音神学讲道集，是由道生出版社所出版。
教会健康工人，这是我们的祷告，也是我们的努力。欢迎收听由良友电台制作的晨曦讲座。我们的电邮是汉语拼音的晨曦 CHENXI HM 汉语拼音的良友LIANGYOU.NET。
我是晨曦讲座的节目主持人芳华。明天的节目《使命门徒》受访嘉宾是70年代留学加拿大，经历排华到牧养多元文化神学生和教会的王牧师，他将和我们分享他如何牧养多元族群文化的教会。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愿神赐您平安喜乐，下回再会。
愿你荣耀放。